感谢主保守我们今日在主的安息日都是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祂，也都是同样有在网上聚会的兄弟姊妹，愿我们都是能够从主的教训是得着勉励。我都是想在这里提醒大家的，就是不要忘记为我们香港教会祷告，因为在今日其实就是开始这个礼拜，在九龙礼拜堂是有一个礼拜的大聚集。感谢神给他们在过去一个星期他们是有这个夏令的灵修营，虽然天气恶劣，但是神的恩典是风雨不改。我们都得闻好的消息，就是有姊妹都是得着主的罪赦以及圣灵的施洗以及有灵命的复兴，都是给我们都是有好的激励，愿我们都是能够是激发去对主的爱心。我们不久也都是会有这个的我们的大聚集，八月六号、七号开始一个礼拜的聚会，也都是跟着在十三号我们会有我们这一边的灵修营。让神都是激励我们，给我们真的在预备是我们的心来到亲近祂，相信神的恩典是继续的，是施赐给很丰富的施赐给那些但凡渴慕祂恩典的人。愿我们不要辜负上帝的爱，也都是能够珍惜这一些的机会。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是新约的193版，我们这本圣经的193版。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10， 我是会由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 Verse 1 to 13。兄弟啊，我要你们记得我们的祖宗和摩西在旷野所经历的事，他们都在云彩的保护下平安过红海，在云中在海里他们都受洗归于摩西，他们都吃一样的灵粮，饮一样的灵泉，此泉是从他们同行的属灵磐石涌流出来的，此磐石就是基督。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是上帝所不喜欢，所以在旷野死了，此事都是我们的尴尬，要警告我们不要像他们这样贪婪邪恶，不要像他们中一些人去拜偶像，如圣经所写，这些人民坐低饮食又站起跳舞。我们不要像他们中一些人这样荒淫无耻，他们因犯奸淫乱的罪，一日内有23000人倒闭。我们不要像他们中一些人这样试探基督，他们因试探他而被蛇咬死。我们不要像他们一些人口出怨言而被执行毁灭的天使所杀，他们所遭遇的事都成为众人的尴尬，亦记载起做我们的警戒，因为我们正在处在末世，正是处在末世的时代。十二节，所以哪个自以为站得稳，就当小心，免致跌倒。你们所遭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他绝不让你们遭遇到无力抵抗的试探， 当试探时，他会给你们力量，使你们担当得起，为你们开一条，为你们开一条出路。这段经文相信是我们非常熟悉，特别是十二同埋第十三节，但我们一定要读埋前面的经文，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一段经文真正的教训。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一段很警惕的记载，就是讲述昔日以色列人难忘的往事，就是关于一个大逃亡的事件。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男丁，只是男丁都有60万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出埃及的人最后能够入到迦南的只是得2个人，实在是一件很大的悲剧。或者在过去的历史，我们都听过，或者有一些因为战争或者一些极权的政府的压迫而是引发起的一些逃难、大逃难的事件。例如昔日我都听闻很多说从中国大陆的偷渡客，他们会很多时候在逃生的过程里面是遭难死亡，是不能够成功到达他们想去的目的地。但是昔日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入迦南，所有的男丁都几乎全部死在旷野，只是得2位很忠心的仆人，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约书亚和加勒，他们能够成功就进入这个迦南上帝所应许的地方。今天我们思想的在这里第十二、十三节这两节是很宝贵的经文，教导我们要警惕我们自己，但是亦都是上帝有很安慰的信息。这里说我们第十二节那里再读，这里说谁自以为站得稳的就要小心，国语圣经说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致跌倒。而第13节那里说你们遭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他绝不给你们遭遇到无力抵抗的试探，当试探时他会给你们力量，使你们担当得起，为你们开一条出路。这里包括的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但是又有一个很安慰的应许。那我们怎样去理解其中的教训呢？我们如果只是注重第十二节，我们就会觉得哇很严厉，我们要很小心，要很谨慎，不要以为我们企立坚稳，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失败，失败我们跌倒我们甚至会灭亡的。会不会有些人就会很担心，哇这样我不是很害怕，是不是时时都会很恐惧这样过日子，以为这个的救恩得救是一件非常之困难辛苦的事呢？不知道有没有人认为我们的这一节的经文是会令到信徒会甚至失去平安而没有喜乐，甚至有很多的忧虑呢？因为你成日都会害怕自己犯罪，害怕自己会跌倒不得救。不知道今天又会不会有一些传道人亦都会因此而避免去讲一些很严厉的警告，宣讲认罪悔改的道理，因为怕人会产生很多的压力罪恶感， 所以很多也许会注重宣传的是上帝的爱。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很喜欢讲第十三节，因为第十三节这里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应许，即是相信主耶稣必定会保守，信主的人不会受试探而犯罪的。根据这一节就是说，如果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主是会为我们开路，不会让我们因为试探而忍受不住，他会拯救我们。这样的想法又会不会令到人误会主耶稣必定会保守我们信主的人，永远都不会被试探而犯罪而跌倒的呢？这样的想法会不会有个反效果，是令人轻视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威严、上帝的审判呢？以为信主必定不会失败，一定会得救呢？那又会不会类似那些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异端教训呢？所以我们要提防魔鬼的诡计，魔鬼是想我们失去警觉性，他是想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随己意行私欲的路，而成为好像这里说上帝所不欢喜的人。所以我思想的就是，首先我们学习圣经的教训，我们不要断章取义，我们不要只是抽取一节我们喜欢的经文来到随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到去解释真理。我们要从上文下理来到去吸取正确的教训，这样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益处。这里第十二节一开始那里说，所以这个所以很重要，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承接上文去了解下面的经文，因为这里第一节至到第十一节就是跟第十二、十三节是互相呼应，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今天我分享的教训就是要提醒我们，虽然主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走比我们已经离开埃及，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但我们不要自以为满足，我们的目的是要进入迦南这个应许之地，即是预表我们要得到进入上帝的国，我们才是真正得福的人。今天我们只是离开恶事，但如果我们不追求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成为更圣洁，我们只是好像在旷野上漂流，在世上浮沉，我们并不能够承受上帝所应许永生这个的实现。我又思想基督徒时时都很喜欢提及上帝的应许，好像我们唱第一首诗，主必实践祂的应许，大家都很喜欢认识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祝福。但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圣经的应许其实很多都有附带的条件或者要求的呢？当然上帝爱世人这个应许是没有条件的，因为他一视同仁，慈爱的上帝他是连罪人都爱，当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他一样这么爱我们。上帝是想万人得救，他不想一个小子沉沦，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上帝对人的爱是没有偏私、没有条件 但是这样是不是就代表所有的人都会蒙恩得救呢？上帝打发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没错，他是为全世界所有的罪人赎罪，为所有的人预备灵魂的救恩，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必定得救。上帝的爱是无条件，但上帝应许所赐的救恩就不是无条件。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这个的救恩，而是那些愿意真心相信主，肯诚心认罪悔改，立心跟从主的人。就好像我们很熟悉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那里怎么说，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他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上帝是必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我们首先认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所以不是上帝偏心或者不公平，问题是在乎我们怎样对上帝的回应。这段经文记载的就是昔日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民，他们是经历过很多神的恩典，我们都很清楚。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受苦，是上帝定义打发摩西来到拯救这些子民离开埃及。他是要应许赐迦南，这个是牛奶与蜜的地方，圣经所谓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可以让他们将来安居乐业。这里提到的就是上帝他是怎样供应他的百姓一切的需要，甚至在虽然在旷野的环境之中，上帝都是怎样的供应他们。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所刚才所读到的，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昔日这些子民百姓他们的生命完全就是靠赖上帝所赐的粮食来到维持。上帝令到磐石出水，上帝每日从天降下玛拿，又有鹌鹑来到给这些的百姓来到做食物。其实这些不是普通的食物，所以这里说是一些的灵粮灵水，是灵磐石流出来。思想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是上帝所赐，是令人饱足的食物。上帝亦都更加用云柱火柱，日间用云柱，夜间用火柱，来到一直保护引导这些的百姓每一日的路程。因为他们跟从的这里话就是这个灵磐石，这个磐石就是基督，意思就是说他们每一日的路程，他们在旷野所过的这一段的日子，都是有主做他们的响动，而且不是一个短的时间，我们知道是四十年这么久。上帝的供应，上帝的保护，是一件几大的奇迹。但是我们读到这里第五节，他说他们中大多数人是上帝所不喜欢，所以在旷野死了。他们多半是上帝所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其实我们都知道 不止多半，不是大半，是很多多过多半，因为只有两个人是可以入到迦南的。这个是一件几咁可惜的事呢？上帝的应许，上帝的 promise 是不是落空？是不是上帝失信？上帝言而无信？是不是上帝不爱他的百姓？当然不是。但是为什么几乎全部的这些出埃及的神所爱的百姓是得不到入迦南？这里很清楚就是告诉我们，是这些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他们违背上帝的诫命，是他们犯罪行恶得罪上帝，令到上帝不单止不欢喜，是十分愤怒，要惩罚他们。保罗在这里是提醒那些哥林多教会他们的信徒，保罗说我要你们记得，第一节那里说记得这些是他们的祖宗在历史那里吸取到的教训，即是说不要好像他们这样。这里在第六节提到说这些事是我们的尴尬，在第十一节那里说他们所遭遇的是成为众人的尴尬，记载起是做我们的警戒，因为我们正是处在末世的时代。保罗是重复地说这一些是对哥林多教徒信徒的警戒，亦都是对我们今日的人，因为我们都是处在末世的时候的警戒。今天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是三千多年前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 outdated。 我们又不要以为这些是以色列民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圣经所记载的一切的教训，其实对我们信徒的生命都一定是有很重要的启示，因为这个是上帝的话，上帝的吩咐，上帝的旨意。所以如我们不要漠视圣经一切的教训，旧约的教训，新约的教训，整部圣经的教训，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这么重要。这个由第六节去到第十节，保罗是提出昔日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特别留意到保罗他怎样警告这些的信徒？他是很重复的，他这里说，他说不要好像他们这样贪婪邪恶，第六节，第七节，不要好像他们中一些人去拜偶像，第八节，不要好像他们中一些人这样荒淫无耻，第九节，不要好像他们中一些人这样试探基督，第十节，不要好像他们一些人口出怨言。保罗，换言之，保罗是提醒他们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好像昔日有些人这样 as some of them did， 好像他们有些人这样做。即是说今日若果我们同样犯了昔日有些人所做的这些这样的恶事，结果是怎样？我们说历史会重演，我们会同样承受严重的后果，即是上帝的公义， 上帝的威严，上帝的刑罚会来到，结果我们的灵魂是可以会灭亡。所以我们都应该要检讨一下，今天我们有没有犯了同样的问题而我们都不自觉呢？这里主要四点。第一点，贪恋拜偶像的事情，拜偶像 idolatry。 当然我们时时说我们不会向有形的偶像敬拜，但今天很多人有他们会崇拜的是心中无形的偶像。今天不知道年轻人或者他们会仍然有一些所谓明星啊、歌星啊、球星啊这些这样的偶像崇拜，但是更多的人可能我会看重他们的学业啦、事业啦、生意啦，又或者是朋友啦、家庭啦，是过于看重上帝的事情。今天我更加见到有很多人可以是以他们的宠物做他们的偶像，他们可以风雨不改，一早就带狗去散步，但是他们也许不愿意一早起身就去教会崇拜上帝。几多人会爱猫爱狗多过爱上帝呢？今天又有几多人会贪爱这个世界各样的享乐而多过爱上帝呢？今天有很多退休的人士，他们忙碌的不是为工作，而是忙于或者旅游，或者去追寻各种康乐兴趣的活动。其实我都很喜欢宠物的，我都很喜欢旅游的，但是我们要问的，要问自己一个的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被这些的事情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阻碍？我们会不会被这些事情是令到我们对于爱上帝的心是会有忽略的，是会疏懒？我相信今天贪恋偶像可能是末世一件最普遍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不会觉得这些是罪，甚至有些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是有益的事情，再人来看。但若果我们想想，如果我们七日都忙于工作，或者我们七日都要做家务而没有安静的时间来到敬拜上帝，来到守安息日，这样又是不是上帝所欢喜的呢？我们都很认识十诫，十诫吩咐我们除了上帝之外不可以有别神，但我们实在有没有三心两意？好像圣经说我们又想侍奉神，但我们又侍奉马门，即是这个世上的货财呢？昔日摩西在山上，当他领受上帝的诫命的时候，那些百姓在山下做什么？他们是要求阿伦做一只金牛去代替那位带他们出埃及的上帝。今天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只这样的金牛啊？是可以取代了上帝的地位，甚至令我们放弃了主的救恩呢？第二个问题，这里讲到的就是奸淫的事情，淫乱的事情。英文有两个字，有两个的定义。奸淫第一个就是 adultery， 意思就是包括就是讲到婚姻以外的性关系， 即是对你的配偶不忠。十戒的第七戒就是不可奸淫，那里说 Do not commit adultery。 但是淫乱另外一个的解释，另外一个译本也有讲到，就是 immorality， 意思就阔一点，就是包括一切不道德的思想行为，不正常的性行为，好像同性恋或者其他一些变态的性倾向，亦都可以包括一些不圣洁污秽的意识形态，是对圣洁的上帝表示不忠。正如十戒吩咐我们要敬拜唯一的真神，不可以敬拜任何的偶像，主耶稣的教训亦都是教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意思亦都是说要专心一意来到爱上帝多过一切。圣经描述我们的神是一位忌邪的神， Jealous God， 意思是说祂是要要求我们对祂有专一的爱和忠诚的爱。圣经亦都形容我们被主救赎的，就是好像已经许配了基督做祂圣洁的身父，那我们就是应该凡事以主做中心。这个就是不要奸淫淫乱的更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对主的爱是要尽忠尽心。在这里提到的就是一件事，是昔日上帝当这些百姓在这里敬拜那些偶像外邦的偶像，放纵私欲，他们是这里说第七节那里，他们坐低饮食又跳舞，也都食祭偶像的物，吃喝玩乐和行淫。这件事是激起上帝的愤怒，而那里说上帝一日之间就因为他们犯淫乱的罪而是杀死他们两万，这里写两万三千人。但如果这件事记载在民数记25章，大家不用看，但是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看一下昔日以色列民怎样得罪上帝的事情。那里是提到上帝一日之内是杀了24000人，差不多杀了1000，但这里是给我们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就是拜偶像放纵情欲，通常他们都是很多时候都会是跟住就咁样拜偶像，我哋同外邦人拜偶像，就自然同佢哋系吃喝玩乐，跟住食佢哋偶像之物，跟住就行淫得罪上帝。呢一啲嘅事情系我哋好大嘅警戒。第三方面就系试探基督，第九节嗰度讲试探。试探主，最近都同大家分享试探的意思，就是对主的不信，英文是 test 或者 doubt， 对上帝的怀疑不信，这个就是试探主的罪。在民数记第21章那里是记载百姓他们从何以山去红海的路， 他们是绕过以东地的时候，因为那条路难行，那里说条路是难行，他们就埋怨上帝，埋怨摩西，激怒上帝，上帝就令火蛇就咬死百姓很多的人。试探主就是怀疑上帝的存在，怀疑他的全能。昔日百姓他们遇到逆境不顺利的环境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是认为上帝是离开他们，认为上帝是没有保守他们，没有看顾他们。但是其实他们是忘记了上帝过去很多的作为。他们为什么会质疑上帝呢？上帝令他们遇着一些的艰难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上帝是不理会他们，上帝是让他们是遇着这些的苦难，他们想求证。这个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人的信心软弱的时候会失信？有时不单止失信，而是去到不信，是忘记了昔日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恩典。这些的百姓就是这样，虽然他们经历神很大的恩典，但他们可以一刻之间就忘恩负义，一刻之间他们会埋怨上帝，甚至认为上帝是抛弃他们。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他们应该已经进入迦南的边境，很快他们就可以入到去应许之地。但是我们读到个记载，就是有十个探子是不信不忠，他们回来他们所报告的是一个完全失信的报告。他们是见到那些迦南人很高大很强壮，他们就退缩，他们就惊慌，他们丧胆，而跟着他们坚持就是要啲百姓劝啲百姓不要继续了，我们要翻转头，我们要翻去埃及。他们埋怨摩西，他们甚至说要选过另外一个领袖带他们翻埃及。他们不愿意向前进，他们情愿打退堂鼓，他们试探住，甚至乎他们是大胆地控告上帝。他怎样控告上帝啊？他们说，上帝，你是不是想我们出了埃及就死在旷野呢？这个是很大胆的对上帝的控诉挑战。他们不估到他们所说的，他们自己就是咒助他们自己的灭亡，上帝就令他们不可以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今天我们遇着一些的困难，一些的苦难，一些的挑战，一些的冲击，我们有没有怀疑上帝？上帝你去了哪里？你有没有离开我们？你是不是仍然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会不会对上帝失信？我们怀疑上帝不会帮助我们，或者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有这样的 心态，恐怕我们就是好像昔日这些以色列人那样，犯了这个不信的恶念。不信在神来看是一件很大的罪。今天我们得神的恩典， 就是因为我们的信，但我们让上帝的恩典落空，就是由于我们的不信。最后一点，这里讲到的就是第十节那里，他们口出怨言就被天使所杀。 Grumbling 发怨言，埋怨，讲一些不应该讲的说话。一般人遇到不如意不开心的事，很容易都会发脾气猛震，甚至怨天尤人。我们可以想象这些的以色列民在旷野的生活，事实上可能是很沉闷，亦都是艰辛的。日日由早到晚见到的就是沙漠荒凉的景色。四十年这么久，一定不容易过。虽然上帝赐他们有玛拿，有鹌鹑，有水喝，没有缺乏，肉身方面没有缺乏，但是这些的百姓，他们所思想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以往在埃及的地方，他们所吃的有黄瓜，有韭菜，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特别好的食物，但是他们就发出怨言，他们就批评议论，其实他们就是发泄他们内心的不满、不知足和他们的愤怒。为什么他们不可以想想，他们很快将来入到去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会有牛奶与蜜的丰富美味的食物。他们只是回忆过去，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那个情形，但他们有没有想到那个情形，他们有多么痛苦做奴隶做苦工呢？那时候他们不是日日呼求上帝要他们脱离那个的情况吗？今天我们都思想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对于我们目前的环境遇着一些的小小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不知足。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想一下，我们如果从正面那里想一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想一下，若果不是上帝这样来到看顾我们，我们的情况又会是怎样？今天我们一样，我们也许觉得我们走主的道路、信主的路都是很平淡的，有时都是寂寞一点的，甚至可能孤单一点，因为我们所在这个世上，我们所接触的人多数都是不信主。如果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的家人都未全心认信主的，我们更加是有那个的难处。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若有所失，或者我们觉得是艰难。今天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我们的生活是不像那些不信的人、世俗的人，他们有这么多姿多彩的活动，尤其是星期日可以周围去玩乐，我们在这里听到。我们很多时候会不会觉得我们会羡慕那些不信的人呢？我们就有一些不开心、不满，甚至怀念昔日 未信主的时候几咁自由，几咁轻松，甚至我们知道有不少的人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是离弃主，行回世俗的路程，走回头路。好可惜，今天我们有没有想想，今天我们今生所走的这一条虽然好像是旷野的路，是平淡一点，但是我们有主的平安，有主的喜乐，他带领我们行这一条我们说很弯弯曲曲邪恶的路 的世代，我们可以在这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行正直的路，其实我们是应该感恩，感恩不尽。若果我们再想到我们将来会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岂不应该更加坚持我们要在这个光中来到前进吗？但若果我们好像昔日这些的以色列人遇着事情就看着个环境，而且不知足发怨言退后，这里说结局就是沉沦。所以给我们思想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得不到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人犯罪得罪上帝，没有专一爱上帝守祂的诫命，对上帝怀疑失信，而且发怨言。所以在第十二节那里说，所以谁自以为站得稳就当小心免致跌倒，提醒我们不要自以为坚稳，要警醒谨慎提防会跌倒，亦都知道上帝的公义，但是并不是叫我们那我们就很惊青惶恐度日失去平安。所以这里保罗在第十三节即刻有一个很勉励的应许，上帝有非常勉励的应许，是给那些但凡谨慎守道的人，上帝是会帮助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是可以得胜而不致跌倒。因为这里说你们所遭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他会帮助我们，他是信实，这里说上帝是信实的，第十三节中间上帝是信实，他绝不给你们遭遇到无力抵抗的试探，他必定会实践他的应许。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主就不会有试探，我们要面对，我们要依靠主来到去得胜这些的试探。圣经说在这个世上敬虔过日的人是会遇着各种的苦难，而我们知道试探是出于魔鬼，上帝不会试探人，但上帝是会准许我们透过魔鬼的试探来到试炼我们，磨练我们，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更加坚固，使我们的灵命可以更加成熟。我们都记得上帝他准许魔鬼试探约伯，令他落在很大的苦难之中，上帝也都曾经准许魔鬼在主耶稣开始传道之先是试探他，因为上帝知道他们是能够抵受得住。今天若果我们遇着严重的试探的时候，很大的试探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求主 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上帝是会给力量我们去面对我们所遇着的试探。所以保罗也都教训我们，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要做一个精兵，因为我们要打仗，我们要战善战，我们不要怕退缩，不去应战，我们是要更加勇敢去征战。虽然魔鬼他是想把握机会令我们受试探而跌倒，但我们不需要惧怕，就是因为这一度第十三节那里，上帝是有很清楚的应许给我们。第一，上帝是说他不会令我们遇着的试探是过于我们能够抵受，即是说上帝容许我们遇着试探，但是他是掌管一切，他亦都知道我们的力量，他可以限制魔鬼给人的试探，他限制魔鬼不准他取约伯的生命。上帝亦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我们的忍耐，我们的力量是如何。换言之，上帝是应许我们可以依靠他就能够得胜这些的试探，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第二点，这里讲到上帝的应许，就是在我们遇着这些危险的紧急关头的时候，他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他说他会为你们开一条出路，即是我们不会去到绝境，上帝会施行他奇妙的拯救。这里提到的出路，原来在原文的意思，这个的出路是指昔日那些他们打仗的时候，那些军队可能是被敌人包围，他们在一个山谷里面，周围就是被山围住，其实就是说敌人将这些军队如果围困了在一个山谷里面，就是说他们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情况就是没路走。但是若果他们知道在某一个山头或者有一条隐藏了的出路，他们只要努力去爬上那条隐蔽的山路，或者很危险的很难行的，但是你是有生还的希望，你继续去。换言之，上帝一方面他是会帮助我们以信心来到抵挡得胜试探，但是另一方面他亦都会为我们开路，即是施行他奇妙的拯救。所以总括今早的分享，我们没有人可以逃避试探，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是会遇着各样的艰难，但是上帝应许保守我们是可以受试探而不致跌倒。个秘诀就是，第一，我们要谨慎守主的诫命，不可以违背主的诫命；第二，我们要相信上帝是信实，他的应许就是不会让我们所受的试探过于我们能够忍受；而第三，我们知道上帝他会为爱他的人预备一条生路，是可以得救的。所以哈利路亚，赞美上帝。现今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郑道贤兄弟领导散会。
慈悲仁爱嘅天父上帝，我哋本心感谢赞美你。今日喺主呢个圣日，你俾我哋有美好嘅天气，亦有时间嚟到神嘅圣殿嚟到敬拜你。更感恩嘅就系你时时都系俾我哋从你嘅话语之中系得着警惕，得着鼓励。俾我知道我哋行呢条天路系呢满有胆量嘅，唔系退缩嘅。我哋今日从使徒保罗对哥林多信徒嘅书信之中，引述昔日以色列民出埃及所经历嘅事情，嚟到鼓励佢哋，俾佢哋知道在各作各样事情之中，只要真心仰望倚赖主，靠赖圣灵嘅能力嘅帮助，上帝必定会祝福带领佢哋。同样今日在我哋生命之中，倘若我哋唔小心，我哋亦都会在所遭受嘅试探之中会失败。但系你都系俾我哋从历史之中得着教训，知道只要我哋点样嚟到遵行你嘅旨意嚟行嚟做，你待我哋遇着试探之时，你必定为我哋开条出路，使我哋能够咧抵挡得住，以至到我哋嘅生命系成为一个好好嘅见证，系令到更多人嚟到归顺呢个福音。求神你都系继续从呢个教训之中，俾我哋从其中思想学习，如是者实行，使我哋真正得着你的益处。祷告之中都纪念我哋之中有弟兄姊妹身体软弱嘅，求主你都系施恩怜悯医治打理。灵性软弱嘅，求神你都系嚟到呢补助，嚟到呢帮助，使我哋属灵嘅生命系坚强，继续能够跑呢条天路，直至到我哋见主嘅日子。求神都系答应我哋嘅祷告，因为以上嘅祷告都系奉赖我主耶稣圣名嚟求嘅，诚心所愿。